好，弟兄姊妹早安。
早安。
开心回到大家当中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。那所以今天我要分享的主题是征战得胜在于神。我们仍然在约书亚记哈，我们上一次分享的是在，我每次来都在约书亚记，对不对？我们继续一章一章的走下去，因为我相信神要透过约书亚记对我们的生命来说话。那当我们上一次来分享约书亚记的时候，讲到约书亚要过约旦河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还记得的话，没有人走过那个约旦河，不知道怎么过。河水在收割的时候，河水是涨过两岸，就约书亚就凭信心直接往前走，对不对？约柜一踩下去，祭司一踩下去，河水就分开，然后约书亚就经过约旦河。所以现在我们今天要进到的经文是过了约旦河之后，约书亚准备面对他生命中的第一场征战。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讲征战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听到征战会有什么感觉。我们看约书亚记，约书亚是打了很多场战役，对不对？耶利哥城的神迹，我们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我们常讲说，呼喊吧，神把这城交给我们。大家如果听过耶利哥城的神迹，耶利哥城是非常的壮大的城邑，可是以色列人不动一刀一兵，呼喊城墙就倒塌。我们今天会进到这个经文里面，所以约书亚的生命经历过很多场战役。那这个战役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 application？对我们的生命，今天我们有需要打仗吗？希望不要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希望不要有战争，我们可能也不用再上战场了。那约书亚的生命中的每一场战役，跟我们有什么关联呢？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进到今天的经文之前，我们要来先来思想哈。其实今天你跟我也都在一个战场里面 ，Amen 吗？今天我们在什么战场？就是原来这个世界有灵界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说我们的神是眼睛我们看不见，可是神是有人，他与我们同在。但他同一个时间也有另一个黑暗的势力，对不对？圣经说仇敌是什么？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，随时在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对吗？盗贼来就是要杀害、偷窃跟毁坏你跟我的生命，对不对？所以原来有个黑暗的势力，他同样是在要来攻击我们，要来夺走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听过一个牧者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们做基督徒啊，就是神要你死，撒旦也要你死。神怎么样要你死呢？神要你的老我死掉，对不对？以至于你可以跟他同死同复活。那同样，仇敌撒旦也想要夺走你的生命啊，不一定是你的 physical 的生命，可是他想夺走你的财物，他想夺走你跟人的关系。”他甚至想夺走你的健康，他想夺走你一切属神的丰盛，他想夺走你跟神的关系。撒旦来，盗贼来，就是要偷窃、毁坏、来杀害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，当我们无论我们喜不喜欢，我们都在这一场征战里面。而透过约书亚记，旧约的每一个事情发生，都是在预表新约。原来今天你跟我的生命也可以征战得胜，夺回一切属神的。神原本要给我们的丰盛，神原本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，我们透过征战，我们就可以得胜。弟兄姊妹，特别我今天要来分享，很多时候我们其中一个很大的战场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心思意念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天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其实都在一场征战里面。譬如说，我们晚上很累的时候，我要读圣经，我要来亲近神，还是我再看一场连续剧？再看一个韩剧，现在最流行的，再看一个，还是我要十一奉献的时候，我是要给神，还是我觉得我很多需要，我先留着，下个月再奉献。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，可能都是在一个征战的里面。我记得我爷爷已经过世了，我记得我爷爷他九十几岁过世，就是离开。他离开之前，他的晚年呢，他已经很老了。可是他每天做梦都在讲同样一句，我是听我爸爸讲，因为我爸爸照顾他。他说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在讲一样的梦话，讲什么梦话呢？都是在讲他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有人欺负他，他那时候已经95、96了，每一天晚上他都在 repeat 那些七十几年前那些伤害他的人。那他原来他已经年纪很大，好像时间已经往前推了七十几年了。可是他生命中仍然有一个坚固营垒，有一个不饶恕的地方是被仇敌夺走，他没办法饶恕啊！七十几年都活在一个伤害的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原来不饶恕也是一个征战 ，Amen 吗？原来仇恨、仇敌不知不觉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坚固营垒， 是我们需要拿下来的，是需要我们打下来的，以至于我们才可以活出神给我们的丰盛。Amen。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，征战得胜在于神。原来神都把策略透过约书亚，神把策略都赏赐给我们。所以第一个，如果我们要打这场征战，我们要怎么打？我们要怎么得胜？我们来看主是我们的元帅。好，这边在约书亚记第五章13-15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好不好？13节，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，问他说：“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”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：“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？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：“把你脚下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。”约书亚就照着行了。Amen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，对，前面讲到说，约书亚过了约旦河，准备到了耶利哥城的面前。原来这个耶利哥城啊，它是当时一个非常大的城，有人说它的城墙高9.2米，厚6.1米，是非常巨大的。所以当地的迦南人都觉得这个城是不可能被攻陷，而且这个城是有迦南神来保佑的。所以这个城就代表我们的属灵的一个坚固的一个诚意，不可能攻破。如果攻破，而且这个神是有神功护体啊，迦南神的预表，所以不可能是无坚可摧的。所以我相信约书亚一过了约旦河，说哇，终于对不对？没有人走过，我终于过河了，河水都分开，哇，大神迹发生了。就一看到城墙，我觉得他可能脚都软了，对不对？哇，好不容易有个神迹，约旦河过了。就现在来另一个挑战，那么9.2米那么高，怎么可能打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以色列人没错，有男丁有壮丁，人数很多，有，可是也有很多老弱妇孺啊。我们能做什么？又没有兵器，又没有马车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从为奴之地走了那么久，在旷野这样走过来，我们用什么来打那么大的墙？所以我相信约书亚也是在那边啊走来走去，对不对？在那边想思想，也不知道往哪里走。所以13节说，当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举目观看。所以我想约书亚是在那个城外面走来走去啊，想来想去，左想右想，我怎么个打法，对不对？我没有刀，没有枪，没有马车，没有炮，怎么把这个城墙轰下来？可是我相信约书亚是在那边寻求等候神、祷告神。他的敌人看起来无限大，敌人看起来无坚可摧啊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来思想，原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生命中很多的敌人，我们也觉得不可能得胜的，会不会？当我们讲到属灵征战，我们想到仇敌撒旦，很多人会觉得哇，仇敌撒旦好像很可怕，对不对？讲到鬼啊，对，看不到啊，我们会怕啊，觉得怎么可能打赢啊？怎么可能面这个仇敌随时来攻击我们、杀害、毁坏、偷窃，对不对？我们怎么跟他征战？可弟兄姊妹，我曾经听过一个牧者他来分享，他说很多时候我们想到神的反面，神的，我们讲到神很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如果神最大的敌人，或神最大的同等的势力是什么？”很多弟兄姊妹就说：“哇，是仇敌撒旦，是撒旦啊，黑暗跟光明在征战，对不对？”可是这个牧者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其实答案是神是没有同等的敌对势力。”弟兄姊妹，仇敌撒旦怎么样可怕攻击我们？我们不是要把他当白痴，好像当他不存在，不是的。黑暗势力是存在，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，唯有神是创造者 ，Amen 吗？撒旦原本是什么？他不就是被造的天使，对不对？他敬拜他是，你们不要敬拜神，来敬拜我。他堕落之后，路西佛堕落之后，他可是他原本也不过是神所创造的。一个器皿，一个受造之物而已，所以神是没有跟他同等的反对势力的 ，Amen 吗？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，我们的神是唯有他是，昔在、今在、永在。撒旦也不过是有个起头，他也有个结局，他的结局就是硫磺跟火湖 ，Amen 吗？所以撒旦为什么要那么迫切要来攻击神的百姓？因为他知道他的结局是死亡了，他已经知道他没有戏唱了。所以他想尽办法要来在他有限的时间里面来攻击我们。可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无限的。 撒旦跟神不是同等，撒旦不过是神所其中一个受造之物，跟你跟我一样是被造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跟神在一起，我们一定打胜仗， Amen 吗？因为我们的神就是得胜的君王，我们的神就是创造宇宙的主，我们的神就是得胜的主，他就是阿法，他是阿拉法，他是阿尔法 Omega， 他是起初，他也是末后，没有人可以跟我们的神相比， Amen 吗？所以约书亚第一个功课就学这个，他说我看到耶利哥城那么大，哇 ，How can I do it？ 我怎么可能把它打下来？所以他左想右想都想不到，就感谢主，神亲自向他显现，对不对？有个使者来跟他说，对啊，有个人拔出来刀在他对面站立，我们相信是一个天使，也预表神自己，也是一个神的使者。约书亚看到他就说，哇，你来帮助我，还是你帮助我的敌人？对不对？他说你，我看到你是在哪一边的？你不是耶利哥城，不是迦南人那一边，就是我这边，你来帮哪一边？可是你看神怎么回答他？神说我来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这个神在跟约书亚说什么？他说你左想右想，想破头，你以为这个征战是在乎你啊？你以为你过了约旦河，你忘记你怎么过约旦河了吗？根本不是靠你用什么计策，对不对？你想太探子，你想了半天，你都不知道怎么过，结果你越过一台，脚一踏下去，河水就分开了。原来这个征战从头到尾都不是因为你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技巧，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智慧，不是你读《孙子兵法》，对不对？兵不厌诈，你想了办法，想尽办法，绞破脑汁，不是因为你啊！神说我才是这个军队的元帅，我来是要做元帅的。所以神在提醒约书亚什么？约书亚，你不是元帅，我拣选你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没有错，我恩膏你，摩西按手在你身上，有神的灵充满你，你做以色列人 的首领，做以色列人的头。可是我要告诉你，你不是元帅， 你只是我按手在你身上，我把权柄分赐给你，可是真正的权柄在谁那里？在神那里啊！神说征战在乎我，是我差派以色列人，是我要我的应许是要来审判迦南人。以色列人，你要记得，不是因为你很圣洁，不是因为你很公义啊，而是因为我的眼目看到迦南人的恶，是我要来灭绝他们，所以我差派你们出去，不是因为你们好，是因为我要审判这地的居民。弟兄姊妹，生命记神定义跟摩西说，我要来审判迦南地的人。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特别棒，不是因为你很圣洁，没有说我拣选你，可是因为是我来审判这地的军，我才是这个军队的元帅。所以你看约书亚怎么反应？他一听到神的话，他马上俯伏在地下拜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你看约书亚为什么俯伏？俯伏代表敬拜，代表全人的降服，对不对？他趴在地上说，主全部都是你，以色列人230多万，包括老弱妇孺，主啊，全部都是你，不是我能够做任何事情，我俯伏在我主的主权底下，主你有什么话你就吩咐。然后约书亚称自己是什么？他说求主吩咐仆人啊。所以约书亚马上把主权交还给神，主啊，这个征战不是在我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又忘记征战得胜在乎你，主，我又忘记以色列人是你的，以色列百姓是你的，你用云柱火柱召我们出埃及，全部都是你的工作。主啊，我把主权再一次交还给你，求你亲自来教导我。所以十五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你看这边，这边十五节马上这边的这个原本是一个看到一个人，对不对？有这边十三节说有一个人，原本只是这个称呼是有一个人。十五节马上变成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称呼马上改变？原来当我们把权柄交给神的时候，神就自己马上就成为我们所属于的元帅。如果约书亚在这边可能还跟这个使者 argue， 可能十五节这个称呼就不一样，可能这个使者跟约书亚讲的话也不一样。可是约书亚马上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神的这个使者的属性的名字就变成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。约书亚就照着行，脱鞋也代表将主权，然后把属事的都交给神，然后说我是圣洁，一切都是属神的，我完全俯伏在神的面前。 弟兄姊妹，所以我们面对征战，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什么？我们的主是我们的元帅，我们的神征战得胜的全的关键在乎神啊，不是靠我们的力气大，不是靠我们的祷告多少，不是靠我们的肌肉多大，不是靠我们的财产多少，征战得胜是在乎我们的神。特别当我们讲到我们的心思意念，讲到我们的婚姻，讲到我们甚至我们很多的我们属我们的产业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下一代，我们的孙子，很多事是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我刚刚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以前在加州的时候，在圣同时我们在同一个教会，他是我的辅导，他是我年轻的时候他是我的辅导，然后他的孩子已经大了，已经来念大学，他们就在那个 Dallas 那边念那个 SMU。结果前两个礼拜前，然后这个我在教课嘛，这个我的这个朋友，我的辅导就突然打电话给我，可是我接不到，我在教书，我没办法接，我就赶快再打回去给他。下课之后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我的儿子上课上到一半，17岁的年轻，很优秀，16岁，他们一个兄弟，16、17岁就跳级念大学，还没满18啊，高中是跳级来念的。非常优秀，可是这个，他说我儿子突然上课的时候心跳停止，上课上到一半，老师在讲话哦，他突然就是昏迷，然后心跳暂停，心跳暂停了18分钟，所以那他们突然叫 CPR 来一直抢救，抢救了18分钟，原本快放弃了，因为他们说原本10分钟就会放弃急救，结果他们那天就是他们没有放弃抢救，说他们至少4到20分钟，就在第18。他就是有呼吸的，心跳开始复苏，赶快送急救送到达尔斯那边的医院，就插管，完全不知道原因。然后所以那个我的那个辅导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你看有什么办法，你可以去医院看看他。他说马上 book 下一个 available flight， 他们就从台湾要飞过来达尔斯。所以你可以，我那时候也整个慌了，我想说怎么可能呢？我因为我去年才，他们之前住 Hawaii。我去年才跟他们 spend time 住他们家，很年轻啊，打篮球还学剑道啊，突然这心跳停止啊，这没有想过的事，也从来没有，之前也没有这个 record， 结果就这样，就我们就去医院看他，为他祷告，然后他们全家都很 shock， 然后也想说心跳停止18分钟，他们后来感谢主，他的身体开始复原，可当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的脑缺氧了18分钟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记得了，然后头脑都没办法开始恢复，就打为他祷告，然后呼求神，结果真的神迹啊！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开始恢复，然后还一下已经可以读书，然后可以开始 catch up， 然后他的一开始还在没办法记得爸爸是谁，他的记忆力只有大概1分钟，他每1分钟都问说为什么我在医院，然后过了1分钟为什么我在医院，一直重复，结果现在慢慢他可以回到学校，开始可以上课，开始参加团契，然后现在可以读书，可以玩游戏，就神开始不断的，现在已经过了2个礼拜了，不断的在恢复。第二次我要分享的是，这么优秀的一个孩子，我们那时候去年看到他说，哇，你跳级就是一定前途一大光明啊，对不对？可是谁知道你有一天突然上课的时候，心跳就停止，那么年轻啊，不是，对不对？我们讲的不是说，老人家那个。他年轻人17岁啊，可能就突然就没有了，所以很多事是我没办法掌控的。可是我很欣赏我这个辅导，他就说我相信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孩子会碰到这种事。他说，可是我相信是神要透过这个时间，让我的孩子可以跟神重新 connect， 让他可以放慢一点，可以重新在信仰上扎根。所以现在他们想要帮他请假，可能回台湾休养，然后在这段时间。他说他的孩子突然就说，爸爸，我要读圣经，我想要跟神连接。所以爸爸就是当一开始当然是很震惊很怕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他就说，我相信神有他美好的心意，是独特的心意在我的孩子身上。所以我们仍然在为这个孩子祷告，我们盼望他完全的复原。那么优秀，我看那时候我们全家都心疼啊，这怎么？可但感谢主，他神迹般的被救，然后医生说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醒过来了，也没有解释，总之就是神把他救活了。那我们为了这个感谢主，我们也求主让他完全的复原。可是我要说的是，有太多事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人生里面有太多事是我们的人手没办法掌握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以为我的那个辅导觉得说，哇，很多大学很堕落。他说我把他放在最好的基督教大学。 我把它放在 Dallas， 把它放在德州，我觉得已经是我能够安排最稳妥的。可是怎么会想到有一天这样的事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人手能做的有限啊，我们能够安排的，就算我们财务有能力的，能安排的也是有限的。可是征战得胜是在乎神啊，唯有主是我们的元帅。Amen。当我们没办法掌握的，我们把主权交托给我们的神。Amen。神是我们的元帅，他必定要保护，他必定要为我们征战。好，感谢主。所以这个孩子的生命也被神救回来，也得胜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感谢主。所以约书亚第一个，他把主权交给神，然后神就向他来开启。所以我第二点说，顺服就有神迹。好，这篇经文我们就不细读，我们大家都听过这个耶利哥城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耶利哥的城门关得紧密，无人能够出入。可是约书亚已经把主权交给神，他说：“看哪、啊，第二节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，对，当他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你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这场征战就不是在你的手中了。神就说，没错，现在是我来打仗，所以我会教你要做什么事。”你不用想破脑子啊，你不用自己来瞧这个人瞧那个人啊，你不用自己安排资源啊，因为神说现在是我的，我会教你怎么做。所以神亲自对约书亚说，我把耶利哥城的王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的手中，所以你要来围绕这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这样行，要第七天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天你们绕城七次，祭司也要吹角，他们吹的角声拖长，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跟一起呼喊，城墙就必倒塌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就讲到第五节。如果你是约书亚，你听了什么反应？主啊，这个城9.2米啊，厚6.1米啊，然后你现在跟我说就是吹角跟喊就好了，城墙就会倒塌，对不对？这个好像神又在挑战约书亚的信心，对不对？这个有可能吗？我喊一喊，城墙就会倒，那么厚，这个有迦南神，好像那个有神的祝福的这样的一个城，你叫我喊一喊，祭司吹个角，然后绕着城走一走，城墙就会倒塌。我像约书亚的思想里面也在征战，对不对？主啊，真的吗？可是约书亚把主权交给神，对不对？他完全的降服，他不止降服，他说主，无论你跟我说什么，无论会不会make sense， 但是我相信你的话一定会成就。所以第六节，约书亚就马上召了祭司来，吩咐他们说：“神这样跟我讲，神说话了，所以你们就照着做。”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在约柜前，然后也跟百姓说：“你们去绕城，带兵器的走在前面。”然后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完了的话，七个祭司就走，对不对？一面走一面吹。然后第九节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。后队随着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看到约书亚加了一点点东西，对不对？神只是说你们就兵丁围绕这城，对不对？然后祭司走在前面，祭司走吹角。可是约书亚就第七节，约书亚说还是有一点点要有个 backup plan， 对不对？还是叫那个带兵器的走在前面先，对不对？如果真的有什么事发生，至少我有一点保障嘛。带兵器的我还是顺服了，对不对？可是我有一个 plan B， 就是如果真的打仗了，至少前面有个带兵器的走在约柜前面。所以约书亚顺服，然后他按照他的能力所能的，他顺服了，然后也安排了，对不对？他就说好，你们就这样走。可是第十节很特别，然后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，你们不可呼喊，也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你们才可以出声。好，第十节，所以他说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。弟兄姊妹，请问神有没有跟约书亚这样说？你们看前面的经文，神只讲到第五节，对不对？说第七天你们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倒塌，你们个人就要往前直上。神有没有说前面你们不能讲话？神没有讲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来思想，为什么约书亚这样说？为什么约书亚叫百姓不要讲话？原来因为我们看经文，我们常常来默想的时候，都会看到一些属灵的亮光，或者其中有一些特别的含义。我猜想，当然约书亚也没有跟我聊天，对不对？我也不知道约书亚在想什么。可是我们来猜想，通常如果我们可以听到神的启示，听到 约书亚听到神的启示，我相信他的心思意念里面会有征战，对不对？他的理性跟他的信心会征战。主啊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呼喊城墙真的会倒塌？如果约书亚里面会有这个征战，你觉得百姓会不会有怀疑啊？百姓可能也会怀疑。当约书亚吩咐祭司原封不动的吩咐下去的时候，百姓可能会在想，对不对？可能会想说，有没有搞错？那么大的城，你叫我们每天这样散一下步就好了，有没有搞错？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你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最会什么？最会埋怨，对不对？最会一天到晚就埋怨摩西，没水喝，没有虫子，没有肉，对不对？每天一天到晚开口就是埋怨，是谁带我们来埃及？你不如叫我们回，你干嘛带我们出埃及？你不如叫我们回去好，你叫我们死了算了。每天都在埋怨，埋怨到连神都生气了，对不对？所以约书亚学乖了，约书亚说：“你们不要讲话，你们不要讲话就对了，不要讲埋怨的话。”同时间，约书亚也是在预备一个氛围，他在预备一个顺服、一个信心的氛围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我们讲的话，当我们在征战、在我们在怀疑的时候，我们讲的话可能会带着负面，对不对？我们可能会讲说，可能彼此那以色列一边走一边聊天说，是不是真的？约书亚有没有料啊？对不对？这走一走，怎么可能倒塌？越讲这个东西可能就会散开，对不对？一个不信怀疑的氛围就散布在以色列人当中。可是约书亚他顺服神，可是同时间他用他的智慧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我们顺服领受神的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按着我们的智慧去来完全的来顺服在神的命令里面。所以约书亚说，我知道我要顺服神的话，可是我按着我的经验，我按着我对以色列的认识，我要预备一个信心的氛围。你们在神我出命令之前，没有一个人要讲一句话，因为我只要听到正面信心的呼喊，我不要听到埋怨，我不要听到那些负面的话，你会影响整个士气。所以约书亚应用他的经验来跟以色列百姓说，对不对？所以十一节这样，他就在耶和华的约柜绕城，把城绕了一次，然后连续到第七天，七个祭司，对，这边讲到第二天，然后继续再绕城，六天都这样，到第七天他们绕了七次，唯独这人把城绕了七次。好，然后我们看第七次的时候，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就吩咐百姓说：“呼喊吧，因为这城已经交给你们了。”那弟兄姊妹，当我们看到后面就讲到说这个城怎么样，城墙就倒塌，对不对？然后以色列人就进去得着城为业。所以第二点我要说，是当约书亚他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神跟他说话，他完全顺服。当顺服的时候，神迹就发生 ，Amen 吗？当他完全顺服的时候，降服在神的面前，然后运用他的经验跟智慧说：“以色列人不要讲话，我们单单的全会众，我们一起降服在神的心的旨意里面。就算你觉得不 make sense， 可是 don't even say a word， 不要讲。总之，我们就是谨守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来谨守遵行神给我们的诫命，顺服神迹就发生。Amen。约书亚顺服，以色列祭司顺服，以色列百姓顺服。”历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就发生在我们当中，呼喊城墙就倒塌了，所以顺服就有神迹。所以最后我要说，他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到第七天，约书亚就说：“哦，现在可以呼喊了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这城交给你们。”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约书亚用一个信心的宣告，他做一个属灵的领袖，他说：“今天呼喊吧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是 I proclaim。”我宣告今天一定会发生，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是真的。神叫我们呼喊，我们就呼喊。神耶和华神已经把城交给我们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可是这城跟其中的都要毁灭，只有妓女喇合在他家中可以存活，因为他隐藏我们所打发的使者。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记得那个探子，对不对？喇合收藏了他们躲起来，虽然说这个我是个立我守约定，耶和华神守约是慈爱，我也守约，所以我跟妓女喇合立的约我会守住的。所以全部都要灭绝，只有妓女喇合他的家不灭绝。然后呢？好，然后我们先看二十节。所以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都往前直上，将城夺取，又将城中所有的无论男女老少、牛羊和驴，都用刀杀尽。好，我们看到二十一节。好，二十节我们看很特别。 这边你有看到说城墙就倒塌，百姓便上去进城。上去怎么上去法？原来历史学家来有人研究说，我们都说耶利哥城很高，对不对？9.2米厚，6.1米。可是他当以色列呼喊的时候，他倒塌不是他不是这样子往外面这样子倒下来，他倒塌是 in a way 是他倒往城里面倒，倒塌之后变成一个 ramp， 变成一个好像一个斜坡，因为那个城是在山上，他这个城倒下来之后，那个城墙变成一个 ramp， 让以色列人可以上去进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神的神迹是非常的 detail， 非常的周到的。如果城墙倒的歪七扭八，以色列还要想办法怎么进去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厚，6.1米都有的爬了。可是城墙一倒，以色列就可以上去，因为神已经设计好，我会往这个方向倒，你们只要上去得地为业就好，你们只要上去勇敢往前直上，所以百姓城墙就倒塌，百姓便上去。对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到当你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，当你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，神已经将一切的蓝图都已经设计好了，他只是等我们的顺服，他等我们的配合，我们就可以征战在乎他，我们就跟着他一起得胜就好。所以个人就勇往直前，将城夺取。可是在我们看到这个神迹之前，我们有18跟19节，对不对？我们看当我们领受神的律法，当我们把主权交给神，我第一个我要说持守圣洁。约书亚不只是他不只顺服有神，他还谨守遵行神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征战里面，我们另一个要注意的是，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话。为什么这么说？第一个持守圣洁，你看18节，这个是约书亚自己跟百姓说的，神只是跟他说你们就呼喊城墙就会倒塌，对不对？可是约书亚自己吩咐百姓，他说至于你们要谨慎，不要取那地为当灭的物，你们取了之后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，使全营受咒诅，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约书亚讲一个话，他说没有说耶和华把这个城交给我们了，可是我要谨守耶和华神的律法。原来在生命记13章16节，神曾经晓谕摩西说，如果有一个城他引诱你去拜别的神，这个城必要毁灭，他的全部牛跟羊一切的东西都要被灭绝，不可夺任何一个地方，不可夺取任何一个属那地 的器皿或物品，全部都要灭掉，因为那地是 属黑暗， 是要受审判的。所以约书亚记得摩西的律法，所以他跟百姓说，这个迦南人是要受审判的，所以无论那个地方的任何你看起来无论怎么好，全部都要灭绝，因为我不容许任何一个属偶像的东西、属黑暗的东西来玷污我，来拿走我跟神的关系，来拿走我的圣洁，来夺走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有看到约书亚谨守神的律法，而且他说我要圣洁，圣洁是要持守，圣洁是要花代价，圣洁是说我看到这个地方看起来哇很 attractive 啊，很 tempting， 因为很多东西都是上好，是以色列人没有看过的，对不对？他们在旷野走了那么久，每天就是马拿而已，对不对？没有看到这些上好的牛羊的这些金，所以到后来我们知道，如果你听过爱城的亚干是不是就偷了东西？他舍不得，他觉得这个东西那么好，我衣服啊，上好迦南的衣服，我要留着，是很 tempting 的，是很吸引我们，会试探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要说，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同样也在试探我们，对不对？每一天我们的眼目看的，我们耳朵所听的，我们当我们说我们领受，我们想要来把主权交给神，仇敌会用各种方式来试探我们。没有关系啊，这个东西那么好，拿回去没关系啊。这个东西看起来那么棒 ，OK 的，对不对 ？Halloween 这些东西好玩，没关系，就跟孩子玩。很多东西无论都跟我们说 ，It's OK， 反正这个那么漂亮，拿回家没关系。这个东西那么好，放在家里没关系。这个偶像没有了，这个只是装饰。这个是一个中国的艺术，对不对？是文化，放一个偶像放家里没关系的。不知不觉我们的圣洁就被夺走，不知不觉我们就没有站在神的律法里面。可是约书亚说，我要谨守遵行，我不只顺服神的启示，我更要遵守每一个已经写好的律法， 主，你在生命记十三章说的，我一句都不废去。所以我要跟百姓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躲那个东西，是当灭之物，就是要当灭，没有人可以偷取当灭之物，免得以色列全家都被咒诅。因为神为什么要咒诅那个地方？因为神为什么要毁灭那个地方？因为那个地方是被咒诅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夺取那个地方带到我的生命里，我也变得被咒诅了，对吗？所以我不要被连累啊，我要持守圣洁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圣洁是要持守的。圣经上说，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，怎么样？胜过保守一切。原来圣洁是要持守，是要努力的。好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所以约书亚他就自己，他跟百姓说，所以百姓就这么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约书亚第二个，他说他献上，我说他献上出熟的果子。众人就把用火将城其中都焚烧，唯有金子、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。然后妓女就把喇合和他父家都救活了，对不对？住在以色列当中直到今日。然后二十六节，当时约书亚就叫众人起誓说，如果有人重修耶利哥城，他就会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他立根基必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。二十七节，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。我们看约书亚做了两件事，为什么说他谨守遵行神的律法，他献上出熟的果子？在生命记十三章十六节就说，这个城要被毁灭，而且这个城要被毁灭呢，是没有人可以再来重建这个城，重建的人就这个城要成为一个废墟，一直到永远。所以约书亚记得神的律法，他说主你在生命记十三章所讲，所以今天我记得，所以他启示对不对？二十六节他说，如果有人重修这耶利哥城，他就是被咒诅，他立根基的时候就会上长子，安门的时候上幼子。所以约书亚在神面前说，主啊，我记得你的律法。所以没有人可以重建这个城，一个是他记得要持守圣洁，对不对？第二个他说，主啊，这个城是我出手的果子，是我们打下来的第一个城啊，所以这个城是要来做纪念的。以后每一个世世代代以色列人经过这个城的时候，看到这么大的城墙倒塌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说，哦，爸爸妈妈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为什么这个城墙倒塌呢？他的爸妈就会跟他说，你知道曾经有一个人叫约书亚，他绕城七次之后，他们大声呼喊，然后这个城墙就倒塌，是耶和华神大过迦南人的神，是神为他来征战得胜，所以他们夺下这个城。所以约书亚说，这个城要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纪念。 Amen。 以后众人就算我不在了，我们这一代的人都不在了，可是世世代代只要有人看到这个城倒塌的废墟，他们就会记得耶和华神大过迦南人的神啊，耶和华神为我们行神迹啊。 Amen 吗？这个城是约书亚成为一个献上，说这是我献给神的出手的果子，是没有人可以在这，如果你重新建起来了，这个城跟其他城一样，没有人记得神曾经做了什么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要这个城成为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纪念。而且他说，全部的器皿都要烧掉，只有金子、银子跟铜铁的器皿，不是到我家，不是给约书亚，而是给放到耶和华的库中，我要归给神。代表说，主啊，这个都是你，主权在你，所以一切的我都还给你，我要尊你为大，然后我献上给你当出手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当约书亚这么做的时候，第二十七节说什么？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，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，神亲自高举他，对不对？神亲自恩告他，使他丰盛兴旺。弟兄姊妹，约书亚选择顺服神，约书亚选择谨守遵行神的话，他选择将主权交给神。神说，这是我恩高的心，我要高举他，我要使用他，我要使他得胜。弟兄姊妹，同样的，当我们跟约书亚做一样选择的时候，神也要与你同在。 Amen 吗？神也要使你得胜。二十七节可以把约书亚放成你的名字，耶和华也与你同在，约书亚也与 Mark 同在，耶和华也与我每一个人同在，然后我们的生命要被神高举，神要使我们成为地上的光，地上的盐，对不对？神要高举我们的生命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，而是当我们将主权归给神的时候，神要高举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人的见证，使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。好像我刚分享那个 那个我刚刚那个辅导的儿子，对不对？这样一个神迹开始传开了，很多人就说话，因为他我的这个辅导，他把代祷信传到很多人了，所以很多人就说哇，这个不是医生可以救的，这个是神迹，没有人可以心脏停止18分钟还救得回来。他们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过，对，这样的一个神迹，他的名字，神的名就被传开，这个孩子的名字也被高举。可是不是因为孩子做了什么，而是因为神的能力在他身上，对不对？他的声名就传扬遍地，神的工作就传扬开来。弟兄姊妹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知道我们征战得胜在乎神，求主帮助，特别我们生命中很多的坚固营垒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得胜。我们有没有不饶恕？我们有没有很多苦毒？我们有很多在童年所受的伤害，我们说我们很难放过，好像我爷爷这样，对不对？到了90几岁，我还活在伤害里面。神说，我不要你这样，我要你征战得胜，我要你胜过你生命中每一个黑暗的地方，都要来拿下去，都要像耶利哥城一样要倒塌，你的生命要被神完全的得着。只要我们将主权交给神，谨守遵行神的话，Amen吗？好吧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